梦萦水木清华。离开清华园已经50多年了，但是我经常想到他。我无论如何也忘不掉清华的4年学习生活。如果没有清华母亲的哺育，我大概会是一事无成的。在30年代初期，清华和北大的门槛是异常高的，往往有几千学生报名投考，而被录取的还不到10分甚至20分之1。因此，清华学生的素质是相当高的，而考上清华，多少都有点自豪感。我当时是极少数的幸运儿之一。北大和清华我都考取了。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思考，我决定入清华。原因也并不复杂，据说清华出国留学方便些。我以后没有后悔，清华和北大各有其优点。清华强调计划培养，严格训练，北大强调兼容并包，自由发展，各极其妙，不可偏执。在校风方面，两校也各有其特点。清华校风，我想以8个字来概括：清新、活泼、民主、向上。我只举几个小例子。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脱师，这是英文字 toss 的音译，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，旧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脱师。办法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了起来，在空中摇晃几次，然后抛到垫子上，这就算是完成了手续，颇有点像《水浒传》上提到的杀威棍。墙上贴着大字标语：反抗者入水。游泳池的门确实在敞开着，我因为有同乡大学篮球队长许振德保驾，没有被脱师，至今回想起来颇以为憾。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轻放过，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。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，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？我不认为是这样，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，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，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。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，也许有人看不惯，觉得洋里洋气的。我的看法正相反。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和活泼，就是指的这种脱师，还有其他一些行动。我为什么说清华校风民主呢？我也举一个小例子。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，不可逾越。教授薪金高达300-400元大洋，可以购买面粉200多袋，鸡蛋3-4万个。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，往往目空一切，自视高人一等。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，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。开玩笑几乎都在《清华周刊》上，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，文章生动活泼，而且图文并茂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。有一天，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，把脑袋剃了个精光，大摇大摆走上讲台，全堂为之愕然。几天以后，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，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。第二件事情是针对吴宇僧、吴宓先生的。他正教我们中西师之比较这一门课。在课堂上，他把自己的新作12首空宣诗印发给学生。这12首诗当然意有所指，究竟指的是什么，我们说不清楚。反正当时他正在多方面的谈恋爱，这些诗可能与此有关。他热爱毛彦文是众所周知的。他的诗句吴宓苦爱毛彦文，三州人士共经文，是夫子自道。空宣诗发下来不久， 校刊上就刊出了一首七律金译，我只记得前一半。一见亚北貌似花，顺着熟街往上爬，单独进攻忽失力，跟踪丁梢也挨刷。最后一句是追心泣血叫妈妈。诗中的人物呼之欲出，熟悉清华经典的人都知道是谁。学生同于先生和吴先生开这样的玩笑，学生觉得好玩，威严方正的教授也不以为伍，这种气氛我觉得很和谐有趣。你能说这不民主吗？这样的琐事我还能回忆起一些来，现在不再啰嗦了。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，但同时又勤于锻炼身体，每天下午四点以后，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，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，著名的斗牛正在热烈进行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、踢球、打球的人。到了晚饭以后，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，人人伏案苦读了。根据上面谈到的各方面的情况，我把清华校风归纳为八个字：清新、活泼、民主、向上。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了整整四个年头，其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的。至于清华园的景色，更是有口皆碑，而且四时不同。春则繁花烂漫，夏则藤影和声，秋则枫叶似火，冬则白雪苍松。其他如西山紫气、荷塘月色，也令人意念难忘。现在母校80周年了，我可以说是与校同寿，我为母校祝寿，也为自己祝寿。我对清华母亲依恋之情弥老弥浓，我祝她长命千岁，千岁以上，我祝自己长命百岁，百岁以上。我希望在清华母亲百岁华诞之日，我自己能参加庆祝。